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思静为您主持立体时空节目。
海外法轮功协会和法轮功明慧网在一个月前共同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
这是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七年以来第一次成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团，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自己调查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三个星期前，评论员贺斌曾经来到立体时空节目，为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意义。这一次我们请来了周雷女士，她本人是记者，也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调查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批调查团由四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外中文媒体记者组成，周雷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周雷女士您好，您作为欧洲大纪元时报的记者，参加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
那么作为调查团第一批成员之一，您在4月19日在德国柏林的中国大使馆申请去中国的签证，那么当时呢就被拒签了。有的人认为这个调查团的成员要去中国调查的话，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们要调查的这个事情哈，是要主要呢是要调查在中国啊对法轮功的这个全面迫害的这个情况，特别呢目前要调查的呢是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呢，牵扯到了太多太多的人，而且呢牵扯到了不光是从医院呐、军队呀、行政啊，他们很多人的这个他自己的利益，甚至他的事业，或者是说他以后的前途，他都会因为他参与了这件事情而受到影响，所以这件事情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那么同时他就会带来很大的难度。那么我们第一次扣关那签证被拒，这个呢我自己不感到意外，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要持续去做的。这个事情如果非常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到现在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才做，事情是有难度。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到签证真正能够进去哈，这个呢还有一些因素。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愿望上来讲，我们是要进去，因为作为记者来讲，我们首先是非常希望能够拿到第一手的这个材料。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也好，还是中国驻外大使馆也好，他们呢是不敢让我们进去的。原因刚才我已经讲到了，牵扯了太多的人。还有一个因素呢，可能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在他准备好之后，他未必彻底的不让进，因为在国际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会让进。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让进呢是非常有条件的。比如说他会定点的指定某一个劳教所或某一个医院让我们去检查。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在历史上过去的50年当中，不管是说联合国的这个酷刑调查员啊到中国去调查呀，还是其他人权组织啊，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这个中共政府给他们安排的这么一台戏，这么一个路线。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可能他们哪一天说好吧你们进来，但是他会给我们提一些条件，但这些条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调查团为什么要求中共开放所有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还有相关的医院？
这个就是要看一个中共的诚意问题了。他如果是说，他说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非法的关押法轮功学员啊，或者是说虐待这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这个盗窃人体器官的这个事情，从诚意上来讲，他应该敞开。那么从我们技术程度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求它敞开。如果不要求它开放全部的这个劳教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有太多的这个劳教所、监狱啊、看守所，这种地方太多太多， 为了掩盖某一个地方犯罪事实，如果说我们指定只去几个地方，那他很可能就在非常快的时间当中把在这儿关押的人以最快的速度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等于玩的是一个捉迷藏的一个游戏，我们呢永远也接触不到真正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就要求，如果你真有诚意，你敢让国际媒体来监督的话，那么就请你把所有的这些有可能涉嫌的地方全部打开。
那么中共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他先把一个劳教所里被迫害的人转移了，然后才邀请一些人去看这个劳教所，用来欺骗外边的人呢？
这种先例太多了，这种东西不光发生在中国，这以前是在其他的共产党的国家一样的也有，包括这个你说原来东德也好啊，还是以前的苏联也好啊，这种事情很多。共产党的国家呢，它的这个一直是用暴力来维持它的这个政权，所以有很多血腥。那么这种血腥呢是见不得人的，这是惯常的一种手法。如果要来调查了，好，那这个地方清理干净，请大家来看，给大家看到的是一片平和的一个景象。就说现在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很多的这劳教所呀，它已经不需要把这个人全部转移了。因为一个劳教所它有一定的这个面积，那么去调查的这个人员的话，不可能的随便想进什么地方都可以。那么有的地方我们就要叫有小号，中国的这个经常要叫有小号。小号是什么？小号是劳中劳。那么小号在什么地方？很偏的地方。即使调查团进去以后，那如果是说是跟着这个中共安排的人员在看，也就是跟旅游一样，走的是固定的这个线路，被限定的这个线路，也没有机会真正接触里面的实质。
那么如果你们能够进到中国去的话，你们大概会做些什么呢？
那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们现在还不能讲，因为这是涉及到了很多安全和我们的技术上的考虑的问题。总体的来讲哈，我们比如说要调查这个器官盗窃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需要调查的呢是说，那么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哪些医院掺杂在里面了，哪一些人他涉嫌犯案，这些都是我们要调查的主要内容。
中共对和他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一直都采取镇压的手段，甚至是有外国国籍的人有时候也是不例外的。在几个月以前，一个美籍华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被中共释放了，他就是因为三年前回中国想揭露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被非法判了三年刑。那么如果你们能够去中国全面调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虽然你们有外国护照，但是这个危险好像还是存在的。
这个危险呢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危险的话呢也不一定是说只有到了中国之后我们才会面临这个危险。因为当我们要调查一个集权专制他的犯罪事实的时候，他这个集权专制他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力量，那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也会受到一些压力，只不过呢面对的危险呢不像说我们到了他的根据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遇到的危险那么大。安全的问题呢也是有考虑的，因为这么多年来也比较了解一个集权统治啊，他为了能够掩盖这些犯罪事实的时候，他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做法，非常极端的一种做法。安全的问题呢是一个从技术上的层面上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不是我们目前首先第一步考虑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呢就是说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紧迫程度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了。那么作为一个生在大陆长在大陆的一个人，那看到我们国家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更何况涉及的很多人呢里面也有我自己的朋友啊同学啊在这里面，不是说跟自己毫无关系哈。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呢是一个道义和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该不该去做。如果是说作为一个记者来讲，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政府下，我们这个作为老百姓还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安安生生过日子的一个可能性了。所以就说从原则上来讲必须要去做的。
感谢周蕾女士介绍了一些关于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委员会里不只有海内外的华人，还有一些关心中国状况的外国民间团体，比如加拿大的一个人体器官移植协会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希望能够参与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真实情况。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